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陈香儿，陈是耳东陈，香呢是三点水加上相亲相爱的香，儿就是女儿的儿。陈香儿呢，特别的盼望我们能够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当中，一起呢通过研读圣经，能够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啊，属灵的生命能够得到更多的成长。昨天呢，我们研读完了马太福音导论，今天我们会开始进入经文的研读。资料主要是取材自美国加利利山教会的研经讲道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九节，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弟兄姊妹，您现在就可以先把圣经打开，翻到马太福音的一章一到十九节。研读完圣经呢，就会出现罗文辉主持的圣经地理这个环节。今天啊，罗文辉将会继续介绍巴勒斯坦地的地理分布，盼望透过这个环节让弟兄姊妹掌握圣地的地理分布，也帮助您更好地查考圣经。好了，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研读马太福音的一章一到十九节。
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昨天呢，陈香儿和您讲完了马太福音的导论，当中啊，我们提到马太福音有五篇重要的讲章，您还记得是哪五篇吗？我们先来温习一下。第一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第二篇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教导门徒，第三篇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天国的比喻，第四篇是第十八章信徒群体的相处，第五篇是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末世的讲论。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牢牢地记住主耶稣这五篇的讲论，因为这对于掌握马太福音的内容重点是非常有帮助的。好了，现在呢，我们首先进入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弟兄姊妹，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跳过这些家谱不看呢？或者只是一目十行的瞥一次呢？这呀，也是值得谅解的。家谱里有那么多人的名字，并且大部分的名字都是很难念的，读起来的确比较困难。不过啊，家谱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历史，所以呢，也是很有读的必要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的家谱吧。马太福音一章一节一开始便介绍耶稣的家谱，并且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经文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些经文也说明了，使万国得福的弥赛亚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神已将这应许给了亚伯拉罕。当我们翻开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就知道神也应许大卫要建立他的家室，并说他的子孙将永久坐在宝座上。请弟兄姊妹听我把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节读出来。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从这个应许里，大卫知道弥赛亚会从他的后代子孙中生出来。在大卫以后，许多先知都认为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代。这样说来，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必须证明他是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现在犹太人的家谱已经失传了，所以犹太人不能证明自己是不是大卫的后裔。但感谢主，圣经给我们证明了弥赛亚的身份。马太指出，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大卫的子孙。你也许会问了，这不是约瑟的家谱吗？既然耶稣是被童女所生，那我们为什么要追溯约瑟的家谱呢？弟兄姊妹，你说的没错。可是我们要留意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呀？经文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没有说约瑟是他的父亲，而是说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耶稣是由玛利亚生的。如果你熟悉新约的话，你会知道路加福音也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家谱，不过这两个家谱是不同的。路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所以作者从耶稣开始一直追溯到亚当，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家谱从亚伯拉罕开始，经由大卫、所罗门，一直记录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目的是强调耶稣是君王的后裔。当你留心来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时候，就会发现当中记载了四个女人的名字。弟兄姊妹，一般来说啊，女人的名字是很少出现在家谱中的，但是这个家谱却出现了四个女人的名字，她们分别是马太福音一章三节的他玛，一章五节的喇合和路德，以及一章六节的乌利亚的妻子。一章六节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名字，我们却知道这是拔示巴。这四个女人中，除了路德之外，其他的都是不贞洁的妇女。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玛吧。他玛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当时犹大的长子尔娶了他玛为妻，但是尔还没有生孩子之前就死了。按当时的习俗，弟弟俄南就要娶嫂嫂他玛作为自己的妻子，为哥哥生孩子留后代。但是俄南知道孩子将来不归给自己，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被神击打了。犹大还有一个小儿子，按习俗也应该娶他玛为妻，但是犹大认为他玛是祸水，恐怕娶了他之后小儿子又会死掉，所以借口说孩子还小，暂时不适合结婚，便打发他玛回娘家等小儿子长大后才成亲。他玛看出犹大不愿意他的孩子再跟自己结婚了，所以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妓女，在犹大经过的路上引诱他和犹大行淫。结果他玛成功了，并且怀了双胞胎，就是法勒斯和谢拉。他玛就是因着这个原因，他的名字出现在大卫王族的家谱上。 弟兄姊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陈香儿主持的《真道分解》。我们呢，现在正在研读马太福音。第二个呢，在家谱名单上有份的女人是喇合。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熟悉喇合的故事。她第一次出现是在约书亚记的2:1-15。以色列人要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第一个要攻破的城是耶利哥。在还没有攻城以前，他们派了探子到城内去窥探。当城内的人发现有窥探的人，就要捉拿他们。有一个叫喇合的妓女，把他们藏在房顶上，又用绳子将他们从窗户坠下，逃到城外。那时，喇合要求探子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要存留他和家人的性命。后来喇合与撒门结婚，生了波阿斯。喇合并不是以色列人，而是耶利哥人，并且是一个妓女，但是神仍然把她放在君王的家谱里面。喇合的儿子波阿斯又和摩押女子路德结婚。路德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中出现的第三个女子。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路德记》这卷书，更喜欢路德和波阿斯浪漫真挚的爱情故事，对不对呢？但是，摩押是被神咒诅的民族，也是以色列的仇敌。神曾经咒诅摩押人说，他们十代之内都不得进入神的殿。这代表着摩押人永永远远也不能进入神的殿。不过，由于神的恩典，神将摩押人路德也放在家谱里，他成了波阿斯的妻子。波阿斯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按照这样计算，大卫的祖母便是摩押人路德，曾祖母就是耶利哥人喇合了。至于家谱中的第四个女人，则是马太福音1:6所说的乌利亚的妻子。我们都知道这是指拔示巴。大卫和他行淫后，设计杀害乌利亚，然后把拔示巴娶过来。他后来生了所罗门。拔示巴的事是大卫一生中所犯的最错的事，他后来悔改了，并且写了诗篇51，一方面向神承认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求神赦免自己的罪，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弟兄姊妹，神把这四个妇人放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使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会失败，但神的恩典与慈爱仍然将我们放在他的计划中。可能呢，我们的生活是一团糟，或者是彻底失败的，甚至啊，在道德上有污点，但是神仍然能够扭转我们的生命，他从来没有放弃一个失败的人，反而用他的慈爱接纳我们，用他的双手引导鼓励我们。在马太福音1:17，作者把家谱分为三个阶段。经文是这样写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14代。这三个14代同时总结了以色列的三个重要时代，分别是大卫王的统治、以色列人的被掳，以及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另一方面，这种计算家谱的方法反映马太福音的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啊，作者马太很喜欢数目字。第二个特征是刻意将资料做系统性的安排。马太选择14这个数目字， 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七的倍数。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啊，七是代表完全的数字。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的这个家谱并没有把所有君王的名字都写下来。马太福音一章八节说，约兰生乌西亚。当我们翻看历史书，就知道在约兰和乌西亚之间还隔着亚哈谢、约阿施及亚玛谢几代。原来啊，生这个字在希腊文中不单是指着从父亲而生，也可以指出自很远的祖先的。不过这几个王的名字没有被提，也是有其他原因的。亚哈谢、约阿施及亚玛谢都是亚他利亚的子孙。亚他利亚是耶喜别及亚哈的女儿。耶喜别及亚哈是北国犹大的国王和王后，但是他们作恶多端，使北国陷于罪恶之中。亚他利亚一度要杀光大卫家所有的后裔，但是其中一个后裔逃走了，以后做了王。马太福音一章一到十七节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也是我们刚才研读过的内容。一章十七节是转换的经节，也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经节，强调耶稣是由亚伯拉罕和大卫来的，而不是由约瑟来的。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便解释这件事，这个段落的主题是耶稣降生。马太福音没有记载天使加百列告诉玛利亚她将要怀孕生子的事，反而在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告诉我们，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的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它修了。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人当时的结婚风俗，这大概呢可以分为婚约、订婚和结婚三大程序。当时的婚姻制度是预先安排的，情况和我们中国以前的风俗有点相似。婚约可以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产生。如果你父母的朋友有一个和你差不多年岁的小男孩，他们便可以说，让我们结成亲家。于是双方就有了婚约。就算啊，你当时只是在上幼儿园，你长大后也要和那个小男孩结婚的。女孩到了十五、十六岁的时候，就是适婚年龄了。男女双方需要经过一年的订婚期，并且彼此要分开，为结婚做准备。这个时候，别人会把这两个人当作是夫妇来看待的，只是彼此之间不准有肉体的接触而已。而这个关系，除了离婚之外，是不能解除的。明白了当时的这些背景，我们就知道玛利亚和约瑟他们已经订婚了。玛利亚怀孕就是发生在她和约瑟订婚的那一年。他们两个人虽然已经彼此承诺这个婚约，但是没有肉体的接触，可是玛利亚却怀孕了。按照犹太的律法，玛利亚可以因着不忠于约瑟而被石头打死，所以约瑟霎时间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面对玛利亚。不过约瑟是一个义人，他不愿意看见玛利亚因为不忠贞的罪名而被石头打死，所以准备签署一些法律文件， 暗地里把玛利亚休了，表示她不再是自己的妻子。在人看来，这是最好的做法了，但是神却有他的美意。我们在下次节目中会继续来查考有关的经文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的1:20-2:23，请弟兄姊妹提前做好准备。
马太福音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陈香儿播音。
纵横新旧约，踏遍迦南地，历史地图，圣地名山大川位置，人物行踪，汇集成为圣经地理。
弟兄姊妹好，在上一次的圣经地理里头呢，我曾经讲过，巴勒斯坦的地理从东往西看的时候，主要分为四个地区，分别是约旦河东部的山地、约旦河谷、约旦河西的中央山地，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平原。今天呢，我们来概括的看看这四个地区的情况。约旦河东的山地属于高原地区，旧约呢称之为约旦河外日出之地。这里呢本来不属于迦南的一部分，但是后来被以色列人征服了，在分地的时候啊，流便、迦德和东马拿西支派呢就分得了这片土地。在旧约时代，河东的山地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北部的巴山、中部的基列和南部的摩押。巴勒斯坦的第二个地区是约旦河谷，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区之一啊。约旦河谷这个地区可以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上约旦河域，或者称之为北亚拉巴。约旦河的三个主要源头就在这个地区，北面的黑门山是其中之一。这个部分有约旦河的第一个内陆湖，旧约称为米伦湖，就是现在的呼勒湖了。第二部分呢是加利利海，或者称之为加利利湖，这是约旦河的第二个内陆湖，位于黑门山和死海之间。加利利的一切宗教、社会、政治和商业活动呢，都是以加利利海或者是加利利湖为中心的。约旦河谷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戈尔，又称为中亚拉巴，这是指从加利利海一直到死海上游为止这个地区，它们的距离呢只不过是96公里左右。但是呢，约旦河弯弯曲曲啊，从加利利流到死海的一段竟然长达322公里啊。约旦河的水一出加利利海呢，冲力立刻加大了，以致能够把沿途的冲击物大量的带到死海的北面，在那边呢就形成了约旦河三角洲了。戈尔这里有几个伟大的城邑，比方耶利哥啦、索拉啦、索多玛还有俄摩拉等等。约旦河谷的第四部分就是死海，死海是约旦河的第三个内陆湖，也是最大最有价值的。新约呢就没有提过死海，不过有人认为啊，这里有可能是旧约所说的17坑。那在创世纪的14:10那里记载，米索波大米亚的几个王联盟彻底的打败了当时的统治者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就迫使他们掉到这个17坑里头了。约旦河谷的第五个部分呢，就是死海南面的地区，称之为南亚拉巴，这是荒凉的沙漠地区，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呀。当年呢，以色列人就是从西乃山横过这块沙漠前往 加底斯巴尼亚的绿洲去的，后来他们又经过这里，从北面进到迦南了。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一连30天呢研读马太福音。今天呢，我们已经研读了马太福音1章1到19节耶稣基督的家谱。明天呢，我们会研读马太福音1章20节到2章23节。刚才呢，罗文辉也透过圣经地理向我们介绍了巴勒斯坦地。如果您呢因为收听的讯号不太清楚的话呢，也可以上网到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我们的网站地址呢，也请留意呢我们电台的广播。好，最后呢，陈香儿要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耶稣，圣洁尊贵救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多的成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珍贵圣洁救主耶稣，珍贵圣洁救主耶稣，珍贵圣洁我救主，全心全意。